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从7月3号到7月17号，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就会一块来去学习这个读圣经啊。我们都知道呢，读圣经很重要的，但是该怎么读呢？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7月份呢，就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就是呢，透过学习圣经当中的这个文体啊，就着不同的这个题材上的分类呢，来去学习该怎么去读圣经。来到今天呢，就是第5讲哦。第5讲呢，我们就会去看一看呢，怎么去读诗歌智慧书。特别在上一回呢，其实我们就集中介绍过呢，怎么去读诗篇，还有一点点的补充。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继续把这些补充呢也给讲一讲。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去介绍智慧书啊。那么特别呢，我们会多花点篇幅和时间呢去探讨一下该怎么去读雅歌啊，因为呢平时我们很少在教会里边呢听到传道啊，或者是有一些牧者呢给我们讲述，特别讲述雅歌，所以我们呢就不知道该怎么读，怎么去看。另外呢，我们也会呢去介绍一下又怎么去思考有关于别的智慧书，像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带给我们的一些反省。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来去进入到这方面的学习了。上一回呢，我们就讲读诗篇呢，就特别呢讲到是从读诗篇的内容来去认识神的属性，去学习祷告。我们呢就介绍了赞美诗、感恩诗、哀歌。其实呢，诗歌还有别的内容和分类的啊，这些诗篇，比方说诗篇当中呢就有信心诗、智慧诗、王室诗。信心诗的背景呢，往往是诗人面对敌人的威吓而发出祷告。虽然是面对挑战，但是诗人呢还是坚持他对神的信靠。像诗篇的11篇、16篇、23篇、27篇、62篇和91篇。智慧诗呢，在诗篇当中的呈现呢，就多是以着对比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的。至于王室诗呢，就常常是被列入赞美诗的范畴，但是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读去看，留意国民怎样去为王祈求胜利。信心诗、智慧诗、王室诗同样给我们不少的启发。读信心的诗，留意是什么让诗人感到威吓，诗人面对这一些又是怎样透过回想神的形象、作为和属性胜过这些威吓。读智慧诗，留意原来人生基本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选择组成，能做合神心意的选择就是有福的。至于王室诗当中呢，就常会出现大卫的诗这几个字，意思是或者是大卫所写，或者是为大卫而写，或者是选自大卫的诗集。但是从王室诗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位神子民整体的团体的合一感，或面对危险的时候同心为王守望，或者王表达对神的信靠，再再都宣扬出其实真正的王是神，神才是王，是战士，是众人万王之王所投靠的、所倚靠的，也只有神才能够使人得胜。以上就是从内容方面诗篇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我们读诗篇啊，这诗歌文体 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看见了优美的文句，当中呢有优美的节奏，有平衡的句式，有交叉平行体，有对偶字母平行句式等等。如果呢也可以细细的去体味一下这些句式，或者是有机会听听人用希伯来调去唱这些诗篇，就会发现呢这些诗篇的优美了。介绍过诗篇以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介乎诗歌体跟智慧文学，却更偏向是智慧文学的雅歌。说雅歌近乎智慧文学，因为雅歌的文体表达呢跟箴言很接近，而箴言当中有一些内容跟表达形式呢，就跟雅歌对于爱情这主题的处理呢也很像。比方说呢，箴言的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箴言的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来读读啊。箴言的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喝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然后呢，箴言的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哦，那里呢就是这么教导的，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颤美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怜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爱近他的不免受罚。那刚才呢，这其实是对于爱情的一个内容上的描写啊，那么特别是针对着对于爱情那种忠贞的呀。那么在箴言的七章六到二十三节呢，也是有这样的相关的教导啊，那么就是教导那作为我儿的啊长辈们呢对他的一个劝勉，就是呢啊不要呢被那些呢妓女给勾引开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在内容方面呢对于爱情这个主题的表达，这箴言跟雅歌呢是有一点的类似。雅歌的八章六到七节歌颂爱情的那个表达的形式啊，就是特别我在这里呢也要给读一读，那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而在这里呢，对爱情的那个表达的形式，那个歌颂呢，就跟箴言的一章到九章那种呢歌颂智慧，还有呢约伯记的二十八章歌颂智慧的那种表达的形式呢很接近的，就是在那里去歌颂那个主题。所以一般的学者呢就会把这个雅歌呀也会纳进入智慧的文学。那以前呢属灵前辈呢就会有句老话说，三十岁之前别读雅歌，因为呢当中有不少对爱情呢是很露骨的一种描述，这是当年那个年代对于后辈的一些提点了。但是对于相对于我们今天一些人用很粗鄙的情色的露骨的文字来去挑动人的感官，那雅歌的表达呢已经是相当的含蓄了。而且呀，雅歌对于爱情的那个歌颂那种颂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作为智慧书，雅歌从智慧的角度去看去写男女之爱，那么的确呢智慧跟爱情呢都是从神而来，是神给的恩赐，应该是用感恩和礼赞这样的心去领受的。 咱们传统的中国教会呢，可能因为民族性的关系啊，就比较难以理解为什么圣经当中呢会有这样的一卷书啊，而且呢这卷书是出现在旧约啊，所以呢一向就是用寓意解经的方法，认为呢雅各是在表达神跟人之间的爱，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啊。但是呢慢慢的现在的圣经学者呢也已经接受，其实雅歌就是情歌集这样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呢是从字面的意义很忠实的去理解雅歌的内容。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就知道男女都有神的形象，而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夫妻是人伦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一对还没有被罪玷污的夫妻是可以坦诚的相对，没有任何隐藏的。而雅歌当中呈现出来的爱正是这样的一种爱，这爱是在婚姻之内是有排他性的，是有合理的占有性的，是自发的，是有强大的力量的，也是非常的宝贵的。事实上爱情呢正是在神的创造的美意当中，作为人类婚姻生活正常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不能够登大雅之堂之处。反而在我们现在这个年头，乱爱滥爱很平常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如果每个人能够从圣经明白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家庭并且赐福家庭，就会鼓励每对新婚夫妇也读读雅歌了。实际上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婚姻当中婚礼当中呢就会诵读雅歌的。雅歌的结构呢是比较散，诗歌那个句子的呈现呢你会发现呢倒是挺适合在婚姻当中对唱啊，这样唱出来啊，像我们唱山歌那样。那雅歌当中呢是运用了一些比喻的描写手法，我们读的时候呢要留意那种的表达是以古代近东文化作为背景，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的那种理解的。比方说像雅歌的一章一十五节啊，那里呢就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们呢就特别是在广东文化里边啊，就觉得鸽子眼啊就是说势利眼啊，又或者是在某一些的地区觉得鸽子眼啊，鸽子嘛很纯洁嘛很美丽嘛哦。但是原来呢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呢，鸽子眼相反指的是那种非常艳丽非常具有诱惑力的那种眼神呢、所以呢这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这是文化上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又好像呢有些比喻呢是他们喜欢用地理山川来去形容身躯和肢体，这也是我们不习惯的。那比方说在雅各书的七章四节五节那里呢就说你的景象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聘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哇，这种形容呢可不是咱们中国人习惯的形容，弟兄呢可不要随便拿来呢赞太太又不加解说哦。那么其实这些他们是有当时代的一些地理，还有他们是有那个文化对自己国家的那种的喜爱。象牙塔呢就是形容那种白净光滑，然后呢水池啊是很清澈的，巴嫩塔呢是笔挺的啊，然后加密山呢是那种树啊，说他的那个头发好像在他身上好像加密山，哇，那些的树呢就是秀发呢很厚很密啊。那么所以呢这些可能我们今天读来就有一点莫名其妙了，但是当时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如果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读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那以下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呢智慧书了。我们呢从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呢就知道，原来在犹太人心目当中呢是有三个很重要的系统啊，那就是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那当中的智慧人设谋略呢指的就是犹太人就着人生的遭遇生活，他们观察 有所呢总结，然后呢就把这些总结给写下来。这当中的智慧呢，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律法的掌握，对生活的观察，待神待人的态度。这一些智慧文学的来源呢，有的是从富家和宗族来。我们知道呢，在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当中呢，小朋友自小呢就要有很好的家庭的宗教教育的了。那么爸爸妈妈呢都会教导他们的神的律法的。然后他们呢在差不多十二三岁的有个成人礼，成人礼上呢就是也会呢要背诵一些的经卷啊，旧约的经卷的啊。那么智慧文学的来源呢，当然是有一些父辈啦啊，宗族啊，祖辈啊传下来的，有的呢是从朝廷和王室当中给传下来的，有的呢是从文士的记录当中而来的。智慧书呢就刻画着希伯来民族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啊，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智慧书呢是用一种呢长长的剖白，像是自我去独白，在表达出一种思考，或者是用神跟人之间的那种对话来去表达心中的疑问和想法。虽然智慧文学代表的神学呢比较以行为为导向的，特别是箴言的内容教导人在言行思想和人际相处方面是该怎样怎样，但是我们从传道书跟约伯记呢确实看见一些总结出来的原则，特别是在箴言书总结出来的那些原则呢，并不能够保障我们的生命一定蒙福。就是说在箴言书当中有一些总结出来的原则呢，不一定呢我们发现在传道书约伯记里边呢就行得通。在传道书里边呢有另外一套的观察，在约伯记里边呢也是有另外一番的经历。从这样的一种表述，就是把智慧书像这种有从人生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察总结出来的一些教导啊箴言，有一些的反规则传道书和约伯。最后我们发现箴言、传道书、约伯记都放在旧约的智慧书里边，我们就知道最后人生的重点不是秩序规则，不是环境，甚至不是智慧，而是赐下规则秩序统管一切，并且是智慧源头的上帝。我在讲智慧书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在表达人生的重点不是秩序规则环境，甚至不是智慧，而是赐智慧赐秩序赐规则统管一切的神，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至终智慧文学要表达的是人对神的态度。当我们面对好些人生当中最深最痛的一些处境，或是面对突然而来的风暴和巨浪，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就像是圣灵为我们代求的一声叹息，能够安慰我们的心。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当所有的理性，当所有的逻辑思维，当好像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失去那种秩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宝贵的圣经为我们存留了他的话语，神为我们保留了智慧书，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去读，去安慰我们。所以当你很痛苦的时候，你可以读一读这些。所以我们呢会教下一辈说啊，学做人呐，读箴言，痛苦的时候可以看看约伯记或者是传道书，或许你能够在当中得到一些共鸣，然后你开始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真诚的对话，在他面前大哭一场。我们呢去看智慧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文句方面呢，智慧文学的表达的特点呢就是往往 就是用平行的诗句，用平行的诗句来去表达谚语啊、箴言啊、谜语啊。比方说箴言的14章11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对话呢，就像约伯记当中很多很多的对话。还有呢，有一些赞美诗，箴言3章19节20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还有一些是用平行的句式呢来去表达训诲的故事的啊。比方说呢，箴言的7章5节到23节，那里其实是在教一个少年人呢，就是他无知啊，他就走进这个淫妇啊，结果呢就当然就犯罪了啊。那么虽然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表达的形式是用平行的诗句来去表达出来的。还有呢，就是箴言的6章16节，那里呢也挺有意思的，它是用一种呢平行的诗句的形式呢去表达数字的格言啊。比方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表达啊，有一些数字的格言，有6啊，有7啊，又怎样怎样。智慧书的结构呢也会有特别的格式的，比方说呢，箴言就会用长辈的口吻对王辈说话，像我儿怎样怎样，我儿怎样怎样。以色列的智慧文学呢也会受古代近东别的文化影响的，像受着埃及啦、迦南等等的这些地方的智慧文学的影响，在文句的形式上呢也会有类似的表达。那以下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说箴言、传道书并且约伯记的目的。我们在读箴言、读传道书、读约伯记的时候要留意什么？我们刚才就讲过，智慧文学要表达的是人对神的态度，所以在读箴言的时候呢，虽然知道箴言好些呢教导是用罗列的方法去表达出来的教导，用对比方法去写出来的这些教导，给我们有好些做人处事的一些原则和观察啊，这个是给我们有生活上的提醒。但是呢，也绝对不可以忘记箴言当中流露出来的神人的关系。因为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呢就喜欢读箴言，就只是读啊，我就去在箴言里面学做人处事就可以了，然后就忘记去读。其实箴言当中呢也有一些的内容是表达神人关系，而且甚至隐藏的很重要的就是在表达一种神人的关系。在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汲取做人的道理，这重要，但是呢我们也要，甚至我们更要留意就是神的作为。好，你可能没留意，但这的确是智慧书、智慧文学箴言要表达出来的内容，就是突出神他自己才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知道箴言的关键词是智慧，所以头9章都在赞扬智慧，之后呢就列出所罗门、智慧人亚古尔、利木伊勒这些人，他们对生活的观察总结出来的智慧，为的就是要叫人知道怎么去选择。而箴言的关键句子是箴言的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清楚地表达神掌管着世上的人和事，不管是王的心意、人的道路，还是舌头的应对。箴言带出神是人类的创造主，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是由耶和华所造的。箴言也带出神掌着审判的大能，恶人所怕的一定会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悦纳，这是箴言10章24节所讲的。箴言也指出神看人的内心。箴言15章8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所以记住箴言，我们读箴言不要只拿走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一部分丢掉神，却是要记住赐下智慧的是神自己。之下呢我们再来谈谈约伯记。旧约当中呢有约伯记真是很宝贵， 约伯记的目的不在于解答苦难的问题，不在于讨论苦难的意义，而是在于落在苦难中的人，他们跟神面对面的相交，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彻彻底底的倾心吐意。约伯记当中有一人遭遇好些超越理性的事情，好人遇上坏事，约伯不是想弄个明白为什么要受苦，约伯可以接受生命里边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正如他没有办法全然明白神，但即便约伯没有办法全然明白神，他还是要跟这位没有办法全然明白的神对话沟通，而且他信靠神。事实上，人在苦难当中没有什么理性的话可以说服他不要难过不要难受，却是当事人跟神的相交对话才可以给受苦的人带来最大的安慰。约伯记记述大段的哀歌对话，从第三章一直到37章都是约伯的朋友跟他争辩，但是到了最后38章到42章是人亲自去回答约伯，之后就有约伯从苦况当中转回来这样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从这样的铺排就知道神最后会给人出路的。再说传道书，传道书跟箴言并约伯呢是很矛盾的。箴言教导和总结的规律在传道书当中用不着，另外一方面约伯记当中重现出来的那种约伯跟神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在传道书里边也很难找。传道书里边5章1到2节说，你到神的殿呢要谨慎脚步，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所以好像有一点抽离的。但是传道书和箴言并且约伯记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同样的提到敬畏神。传道书的作者观察人生不是在人的掌控当中，真真正正的实在是要敬神，谨慎的行在神的面前，因为至终神要审问人的一生。所以这就是智慧文学带给我们的启发，敬畏神，敬畏神。那么在下一回呢，我们就会来去介绍一下先知书，怎么去读先知书。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下回见，愿主赐福你，再会。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宝。